但是在一个地方住久了嘛，就是不太愿意搬。那个要是搬了，他是另外一个地方，或者住一段时间，又感觉又不错了，这是不是就气场所为？
气场所为。你比方说，你这个地方住的时间长了，有你的气场，对不对？
对。
你本身的气场就影响了你房子的气场。
嗯嗯。
你这个房子住的长了，你这个人是个好人，他这个房子就是好的气场。你天天在这个房子，举个简单例子，你天天这个房子，你天天偷东西，你把人家赃物都放在家里，时间长了，这个房子整个就是一个赃物房啊。
嗯嗯。
听得懂吗？
听得懂。
啊，你杀人的话，在这个房子里本来挺好的，你现在做坏事，天天动坏脑筋，你这个房子的气场就变成坏了。
嗯嗯。
对不对？
对对对。
啊，跟气场都有关系的。
那假如到一个地方，他住一段时间更。不正常不顺利，这是不是说明他这个气场不适合住在那个地方？
应该有这个讲法。比方说你搬家搬了之后一段时间整天倒霉，
嗯，
那实际上你就是搬错了。
啊，
那你不懂风水，所以你搬错了。所以很多人呢懂点风水呢，啊，知道这个罗盘看一看了，这个方位啊，我自己属羊的，我应该朝哪个方位？啊，我属牛的应该朝哪个方位？
嗯，
啊，我应该养房子的颜色是什么？还有地皮的高低啊，还有门的油漆的颜色啦，还有门的正斜啦，睡房的大小啦，还有你自己房顶的高低啦，睡房的家具啦，什么样的古色古香不能用的，古色古香用了都倒霉的呀。
对对对。
所以像这些东西它是一个全方位的。
嗯。
啊，你很多人还懂得水晶啦。
嗯。
啊，你家里不好的话你还放个水晶还避避邪呢。但是所有的这一切，讲老实话，你不懂的话，你还不如不弄，因为你弄的时候弄巧成拙，
对对，
你还不如去念念经呢，什么都不怕了，
嗯，
对不对啊？
对对。
那过去有一个房子，楼下是肉铺，上面住了三个留学生，
嗯，
啊，三个留学生两个全部被车撞了，只有一个人念经，他就没有被车撞呀，
嗯，
那但是他的运程也不灵啊。为什么说整个的气场不好？
那师傅，您说一下家里的保持整洁与脏乱对家里的风水与人的运气影响有多大吗？师傅，这个问题
很大。你如果回到家里，你一看家里乱哄哄的，乱脏乱差，你说你第一个是心情不好吧？
对对对，
心情不好要发火吧？
对对对，
头上有火，心中有火，这个就是这个人这就容易炎症了，两个火加在一起，这个人就发炎了，身上就有炎症了，
对对对，
然后接下来就火烧啊，功德林啦，发脾气啦，不开心啦，啊，对不对啊？
对对对对，
啊，就是
那影响占20%呢？对人的运气影响，家里脏乱。
20%。
20%啊！哦，好的好的。
你比方说，
谢谢师傅。
你今天在家里很开心，哎呀，一看这也满意，那也满意，打个电话，跟领导打个电话，讲出来的话都是软软的，很开心的，对不对啊？你要是烦的不得了，跟领导打电话，你得罪领导了，接下来你哪有机会升官呢？嗯。
对对对，明白了，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
你看我们在国外就买房子啊，因为我们这好几个同学有碰见过这种情况。买房子之前，而且买房子之后呢，就家里就接二连三出点事情，或者就是家里出个官司啊，或者家里，然后老公撞车呀、啊，或者其他方面的事情。那这种情况是，这个。以前房子要经者跟过来了，还就是说在这个时候你搬了这个新家，然后那
当然新家里的啦，当然新家里的业障啦，这不懂啊？什么新家啦？都是
啊，
就是老房新作呀，这还不懂啊？
啊，明白。
啊，老店重开呀、
啊就是！
啊，你以为新房啊？老店重开呀、啊！
哦
、
嗯。
那。
给小房子的那个要写小房子要经者是就直接写那个家里要经者就可以了。
对对。
您说过，如果家里有人过世就搬家，然后那如果这样子搬掉了之后，如果有第二任的屋主进来住这个房间，那他会受到之前有亡人的影响吗？
那当然会啊，那当然会啊。
那这样我们搬家，我们不是把这个倒霉的事情就转给别人了吗？
那人家花钱的呀，那你他花钱买的呀。
他花钱买，
那没
办法，他花钱他又倒霉，
那没有办法的，你不能这么讲的。那在马路上你在开车的时候，突然之间前面有个殡仪馆的车开过了，你这条路还不开啊？
嗯。
听不懂啊？那你说这条路殡仪馆的车不能开了？那你不倒霉吗？你不开在后面的倒霉，但有些人都不相信的，他买了，那相信的人家就不会买啊。
哦，那是不是这个也是第二任屋主他自己的那个业障和缘分？
对了，对了，第一他没钱，他买便宜的；第二他不怕啊，我不怕啊，死人我也不怕。他这种人不相信，那他进去他不是自己的业吗？
那有的他是也不知道这个家里有死过人的。那这种情况，
那很多了。那这种话很多了。如果他真的有造化的话，他就是做梦，家里屋主会做梦做给这个新来的人的。然后他只要念小房子，那超度就不是一样的吗？
台长，那我在听节目的时候，有的说房间的气场不好，或者一个人气场不好。那你像这是什么原因？是不是是骚啊，还是灵性啊？
那举个简单例子，房间的气场不好，就说明你家的房子的整个气场不好，也就是说你的地基里面可能有鬼，或者你的房子造好之后有外鬼进来和孤魂野鬼进来，这是外围的，听得懂吗？如果你自己本身身上有鬼的话，那就是你的家里的亲人呢、啊，或者灵性啊，或者你的孽障激活啦、啊、等等一系列问题。
嗯。
听得懂吗？嗯，就是这些问题啊。
它不是因为烧或者是摆东西的方式不对，或者是功力不够，不是。
啊，有关系的，这些都有关系。如果你家里卫生间整天很脏，那么就是人家说脏的鬼就来了，找你了。比方说你家里会经常有这种不好的气场，比方说很鱼啊，鱼很腥气啊，或者那种海鲜的味道，你经常家里有这种，好，那方面的鬼就会来。
哦，
明白了吗？所以家里最好不要有异味。异味是什么呢？就像很多老人家家里啊，两个人住在一起，不知道干净，不知道清洁卫生，时间长了，慢慢的话，时间长了，他就会就是像家里有种异味。这种异味呢，很多的有一种专门的鬼呢，他就是闻到味道他就来了。他来了之后呢，他就觉得你这个人，他就查一下你这样还要活多少年。
哦，明白。
明白吗？他就可以把你带走，就是贼查数字一样的，嗯。
首先要把家里打扫干净。
家里干净是很重要的，所以很多的那个像庙里啊，像这种东西，实际上过去有两种做法，一种呢就是很多老法的庙呢，就是他有意识的把香烛啊、蜡啊弄得一塌糊涂，就是那个是好像是一种就是和过去的一种传统的做法。啊，好像就是弄的，好像香灰啊，什么东西啊，就是不干净的。那么这种是一种老法的。现在呢，就是其实庙呢也好，啊家里也好，应该把它弄干净的。
弄干净。
啊，一定要弄干净。
购买的房子或出租的房子的房主是离过婚的，对租房子的人或住房子的人有影响吗？
从道理上来讲，这个房子只要不是他们离婚，在这个房子里，就是气场不会受到影响。如果这个房子刚刚离婚出租的，是有一点影响，但是也要看住进去的人的气场好不好。你听得懂吗？
哦，
哎，
听得懂。
你比方说换一个能量很大的人住进去，他当然不受影响了。嗯。
我以前买了个房子，那个房子从开发商手上买的。
嗯。
但是我不知道，是开发商是一个人退给开发商的，他买了房子不久就意外就死了，他老婆把那个房子退给开发商了。我在这个房子里面，我有一次做了手术呀，我就手术后就一件小问题，就高烧，什么药用了都没有效果，就是非常严重。然后我现在学佛了之后去做了一个房子，我老觉得阴森森的。
阴森森嘛，再换呀？
那怎么办呀？
再换呀，大不了亏点钱呀，有什么办法了？
哦，我明白。
然后，就是前两天哈，然后就是这个小姑娘，她不是说她买那个这个冷的那个房子嘛？然后我又问她一下，她说她买了一个，就是想买一个18层的二手房子。这18层，师傅你看一下，就是这个数字啊，这个风水好不好啊？
18嘛就18了，18也不是不好。好了。
二手房子没关系是吗？
二手房子有人气就可以了。
那个房子
要经者，我从去年念到今年，我大概念了加起来有五六百张了。然后他是这样的，他在阳台上，如果太出太阳天晴，他就会叫，又进入声音。然后下雨的天就没有声音，就是阴雨天就没有声音。然后原来我是特别害怕，我听到那个声音特别害怕。现在这一段时间好了一点，就是不害怕。但是我还不知道这种像这种情况，我还要到底要怎么办呢？我还要继续怎么念下去？
我问你啊，你肚子饿怎么办啊？继续吃饭，一直吃。
我因为我许愿，我要怎么许？我是七张。
没怎么许的，一直念。许愿都不要许，一直念到他念到他没声音为止。
是的，就是我昨天去看了一个房，我就回来特别魂不守舍，就是特别不安心里。
会倒霉的，听得懂吗？
是的。
啊，如果看一个房空房的话，有时候空房里边都有鬼的。
我就特别不想进去，然后就特别不安，特别不安，就是。然后我昨天还交了一个朋友一起去，因为想搬，就是想看佛台。然后他可能是做了一些噩梦，他也不跟我讲。
嗯，
我就特别特别不安，就是好像魂都没了。
好好念经吧，念大悲咒吧，而且要烧几张小房子，否则的话他也会一直跟着你的。一般的，如果你到一个空房间里去碰到个鬼的话，他就认为跟你有缘分，他趴在你身上至少可以一个礼拜。但是如果你撑一个礼拜你不念小房子，他也跑了。嗯。
啊，我有念小房子，但是这个房子我不能搬吧。
你先把观音堂，你把自己的供菩萨的佛台先搬进去啊。
哦。
好了。嗯。
哦，好，谢谢师傅。
请教师傅，就是说同修的家里的房子气场不好的话，会影响到他的婚姻，不还有孩子吗？
房子气场不好，你说会不会影响孩子了？当然影响的了。一个屋檐下，一个屋檐下怎么会不影响孩子啊？
嗯，就是他这个房，梦里是他这个房子气场不好，说阴气太重了，影响到他怀孩子，还有他的婚姻。然后他是这个同学想问一下师傅，他该怎么办？是要搬离这个房子，还是要把房子处理掉？
谁讲的啦？影响他婚姻？
梦里有同修告诉他的。
啊，梦里的要特梦里要特别当心。要么两个方法，没条件那么就念经，有条件嘛就是搬了。嗯。
搬离是吧？
嗯。
那念经的话，就是念大悲咒啊，把放二十四小时。
小房子啊。
小房子要镜子，哦，好的好的。
就经常不住的房子，要不要把窗帘啊什么全部都拉起来？房间里的门全部都是关的牢牢的，这样子吗？
嗯，哈哈，哈哈。像这个问题，我要知道，经常不去住那个，这个时间上的概念是怎么会是怎么搞呢？就是说一个月、一个星期、一天，还是一年？
蛮久的
啊，
至少也三个月或者半年。
那关关好吧，关关牢吧，嗯。
嗯，窗帘什么都要拉起来啊。
拉起来啊！窗户外面有鬼呀、啊。嗯。
哦，好的好的。嗯。感恩。
我在搬新家的时候，感觉就是家里边的气场不太好，也是给房子要经者念了。我们在大日子的时候可以就是说续香来上香嘛，改变家里边的气场。
可以的，可以的。
啊，那他这个香就比如说从早上八点上，我们有没有一个时间呢？就比如说我们上到几点了就可以不上了，这样式的。
从道理上来讲，你只要上一炷香就可以了，但是你要续香，你至少在边上念经，你不能让菩萨作为看门神一样的，不可以的。
啊，不是，他就是，也就是说，在家里边念着经，完了就是这样式的，就是那家里边的气场还很好。
多把那个大悲咒放着呀，就好了嘛。
死过人的算阴宅，这个是算死在家里的，还是说死在外面也算呢？
一般的来讲，如果你刚刚，比方说你死，虽然是死在比方医院里了，对不对？但是这个老太太和这个老先生在这个家里已经住了很多年了， 他的气场还在，除非这个老先生早就搬到养老院去了，早就搬到那个叫医院里去了，在医院里比方说住了一年才死掉，或者半年，那么这个地方就会气场就好一点。否则的话，你就是算急救，比方说一个星期两星期，还是属于阴宅的。
好，那要像这种那个家庭矛盾跳楼自杀的怎么算呢？
这就是阴宅了，肯定的，跳楼自杀肯定
是吧？
啊啊、嗯，
哦，
这很麻烦
的。那好，
为什么为何说着过火的住宅是凶宅呢？师傅，这个有玄学上有什么样的？
当然了，你一着火的话，这个地方房子烧了之后就是鬼出来呀。为什么火就是跟鬼有关系的了？
哦、
这还不懂啊？
哦，明白了。
同修楼上邻居家着火了，但是同修家没事。就是只是在家里进了很多的烟雾跟灰尘，请问这种情况家里算是阴宅吗？就是只要有过火的这一片地方都不是很好，就是着过火的这一片地方。
那当然是阴宅了，反正着过火的就接地气的呀，烧过的地方就是鬼特别容易待在那里呀。
哦，那但是是同修家的上面那一层，但是同修家只是进了很多的烟雾啊，这种灰尘、就
是、
是
他们的上面一层，对他也有影响，要多念小房子。
哦，好的好的，明白。
阴宅吧，就是阴宅，假如这个家里这个阴宅就亡人过世的人已经到天上去了，他到很高的天或者到西方极乐世界了，那么这个房子算阴宅，那阴宅吗？
如果他已经到天上去了，那这个房子基本上就不算阴宅了，但是你要确认他已经到天上了。
哦哦哦，
明白了吗？
他也是学佛念经的人，他一个什么的。
很难讲，如果你天天回到家就想他，回到家觉得阴阴的很难过，那还是阴宅。要回到家像没事情发生一样，还没死过人，那就叫阳宅了。
哦，好好好好好，师傅啊，谢谢师傅，谢谢。那个之前师傅有说什么？烧火啦，火就烧房子着火以后，这个房子就变成凶宅了嘛。那如果就是像我们现在买二手房，如果这个房子里边有人去世的，但是这个去世人是在医院里面去世的，那这个房子算凶宅吗？
我告诉你啊，如果在医院里去世、
嗯、
他的房子就不算凶宅、
嗯、
但是他要看他离开医院多久的，比方说一个月以上、
嗯、
他家的房子就不算凶宅。如果他五六天送到医院里抢救死了，那这个房子还是凶宅，因为留有他的气场、
嗯、
听得懂吗？
哦，还有一个问题是这样，一个佛友哈，他有三处房子，他以前呢就是被通灵的那个法师做过手脚，在里面那个法师在里面养了很多那种灵界的东西，妖魔鬼怪的，好像是他是这么说的。后来呢他就找其他的法师呢，是其他的法师这么跟他说的，并且帮他清理过这个房子，但是他感觉没有清理干净。其中有一处房子呢没有被清理过，后来有一个房客在里面住就很快就死了，挺年轻的，心脏病就死了。然后现在是有人呢想买这些房子，这个佛友也很想卖，但是他就是想问师傅哈，他卖掉这些房子以后，那以前留下的这些麻烦，就是主要通灵人留下的这些诅咒啊，这些事情能不能够彻底的摆脱？
他能摆脱的，人家谁买了吗？谁倒霉呀、啊？嗯。
啊，是这样的哈。
哎，那他没办法了，他管不了了。那人家不相信的人，那就没办法了。嗯。
嗯，对对对。
啊。
那个房客死的时候，他曾经就说想请法师给他做一做法事什么的，那个房客不同意。后来那房客住进去，很快就死了。
我早就跟你们讲过了，不可能的。有些事情，我告诉你，我们。哎呀，我们也是的，我们这种事情太多了。这知道师父看过这个阴宅里面鬼很多，有些人不相信啊，天天进去就发脾气，天天就生病，慢慢的一查查出来癌症了，再进去一个留学生又死掉了，啊，这个在悉尼都发生好几次啊，所以有些地方的房子老死人，他死掉之后他就找替死鬼，他在里面不走呀，明白了吗？
嗯，师傅，那他就卖掉就可以了，他不需要再做什么了吧？他也没什么，做不了什么、哦。
对啊，应该是这样。嗯。
嗯，好的，谢谢师傅。
果正常的继承遗产，因为现在还都有只有一个孩子嘛，那如果家里的那个就是父母亲都走掉了，那么他这个房子留给子女了，算不算阴宅啊？
就是父母亲死掉之后，这房子给孩子了，当然阴宅了，赶快卖呀、啊！
哦，就子女不要住进去，就卖掉。
啊，就跟他讲得很清楚啊，卖掉呀，便宜亏本也卖呀、啊
嗯，
这些东西卖掉你就不倒霉了，否则你住在里边整天倒霉呀、啊，鬼来呀、啊。阴宅很麻烦的、
嗯、
你说的话你生病这点钱、啊、你亏点钱你找、
啊、
当然了，你这个不开玩笑。嗯、
哦、明白了明白了。那个到时候这个父母走掉了，是拿出一部分放生功德还是全部用掉做功德呢？
我觉得如果家里条件不好，自己当然可以留一部分的，拿一部分出来放放生、
哦、
拿一部分自己要养家糊口的呀，生活也是很重要的呀、
嗯、
明白了吗？
嗯，明白明白。
师傅，
嗯，
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傅。
嗯，
弟子有几个问题，请师傅慈悲开示。喂。
讲啊。
啊、哦，感恩师傅、嗯。
嗯。
第一个问题，
嗯、
是，就是有个同修，他那个住的房子底下的车库着火了，然后他想问师傅。他还能住那个房子吗？
如果不是他们家里的应该问题不大，如果就是遭到他们家附近的烟呐、啊、太接近了、
嗯、
这个已经是属于阴宅了。嗯，
他就在他那个那栋楼的楼下，
那应该问题还不大。
哦，
要看烧到什么程度的，如果烧得很厉害就不行了。
他还好，就是他后面那个房东把它擦了以后就也看不出来了。
啊，那一点点一点点没事。
哦，好，
要房子造起来那才叫阴宅。嗯，
好好。
嗯，
好，感恩师傅。
说师傅说过，死过人的房子是阴宅要卖掉，是不是只要是亡人生前住的房子都要卖掉？师傅
是这样的，如果 如果这亡人住过的，他死的时候不在院里就好很啊，不在家里就好很多
啊，
因为他最后走的时候在医院里嘛，那跟他家里的现实的一个鬼来投胎啊，鬼来找啊，那就不一样，好很多。如果是死在家里的话呢，你每天回家就觉得阴森森怕怕的，你说这栋房子是不是叫阴宅啊？
是师傅。
啊，不一样的，不是死在家里没关系的，死在家里那就是阴宅了，是这样的。啊，
那但是师傅啊，有的同修就是说那家里亲人死掉了，但是呢他没有办法搬家，是否可以通过读小房子超度完之后呢会好起来呢？还是需要就是说重新装修改变一下布局呢？
实际上没有条件搬家的话，改变一下布局，把过去的家具扔掉，你看很多人为什么喜欢扔家具啊，现在明白了吗？有些老的家具不能用的家具，比方说夫妻两个人共同都用过这个写字台，这个大厨，等到他一个一个过世了，你把门一开，你就感觉到他的存在。所以过去很多电影里，他回到家里，把门一开，哇，这个人出现了；把这个厨一开，哇，这个人出来了。实际上就是鬼魂很容易躲在厨子里的，因为死掉的人呢，他很容易回家，他熟悉的环境他会回家，不熟悉的环境他就不回家了。明白了吗？
明白了师傅。那如果很多人就是说买房是买的二手房，不知道里头死过人，那师傅应该怎么办呢？
那就没办法了。一般的人家呢，很有智慧的人呢，总是粉刷一下了
啊，
布局改一改了。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买了房子之后老生病啊，搬进去之后老倒霉啊，最后台长给他一看，有房东，昨天晚上我不是还看到一个希腊人吗，一个外国人在他家里吗？就是他们家里老房东呀。就是这样的呀。
知道了师傅。知道了，感恩师傅。
台长曾经看过的一块地啊，不是地了，说房子，如果是阴房的话，通常我们会认为就是影响主人的身体健康，是不是这样？
是这样的呀。
是这样的啊。
叫阴宅。
阴宅，对对对，阴宅。那台长，如果把阴宅推掉重建的话， 而且主人都念经，一家都念经的话，
嗯，
这样行还是不行？
这个阴宅的话呢，并不是指这个房子，而是指这个地皮里边的。
对对。
所以呢，如果你想把它变成阳宅的话呢，好的宅呢，你就必须把地下的那些鬼都要念掉。有可能呢，就是说非常非常麻烦，但是有可能呢，就是不多也给你念掉了，这种两种可能性都有的，
都有可能
啊，明白吗？
那
实在不行的话，那你只能有一种办法，只能念了，对不对啊？如果能够避开的话，你最好不要在阴宅上待着。比方说着过火的就叫阴宅，听得懂吗？医院里后面的就叫阴宅。
台长不是这样的情况，是曾经比如说生癌的人死掉了，
那没关系，
那个没关系的。
不过也有的，只要把它操作掉就好了。
对啊，反正每次问到台长主人家里有灵性的话，都抄走。但就是
这个一直会来，一直会有。
一直会
也有可能就是说这个主人生癌症在这个房子里的话，也有可能就是他本身就是被房子里的鬼啊拉走的，你听得懂吗？
拉走的，
所以这种事情，这个房子已经麻烦了，
房子麻烦了。
所以要么推掉推倒，然后呢，推倒也要好好念经的，
就是台长，就是因为就是一个方法就是推倒重建，想问台长的是一个推倒重建，而且呢主人念经，然后一家都念经，这个选择好还是说索性
卖掉
重建？
那当然卖掉好了。举个简单例子跟你说，一个简单例子你就明白了。你如果就算推倒的话，你住进去一想到是某某某死在里边的，你马上心里又不舒服了。
不舒服。
你听得懂吗？
哦。
你怎么可能呢？比方说举个简单例子，你就骗个小孩好了，你说这个卫生间曾经有个人吊死的，这小孩子吓得连个卫生间都不敢去啊。
那是、
啊、那对吧？我们小时候那个哥哥什么骗骗我们的说啊，这个有一个吊死鬼在里面，你说你还敢到马桶间去啊？听得懂吗？
对对对。
哎，这就叫阴影啊，小姐。
那台长，就是只有
没办法、你如果硬要推倒重建可以少损失点钱，那么你们狂念了。但是如果里边出点什么事，以后孩子什么智商不好啦，或者家里出什么事啦，撞车啦，我告诉你，这个就是你自己就是想省钱的结果了，明白了吗？很简单，人就是这样，不进黄河不掉泪的，不见棺材不掉泪的。明白了吗？
对，你说的对。
那当然了，你现在为了省钱，你到时候出事了呢？
不。因为卖掉再买也是很大的一件事，所以
卖不卖的话你就好好做，没办法的，
好好念。
好好念嘛，你只能不停的念呀，念这种可能性一直保佑你也有可能，但是一旦你不好好念的话，或者你经常变化的话，接下来马上倒霉，快的不得了，这个倒霉起来你都知道会出什么事的。
就担心的是大事啊。
那当然了，你是这种在房子里面生癌症呀，最简单的。
对啊对啊对
啊。所以你说你自己选择吧。
但是团长这样问了，那如果我再去买一个房子，很有可能那个房子也是曾经死过。
那你不能这么讲的。
不能这样。
那么你再去买个房子曾经死过，和你现在已经知道死过那是两个概念啊。那你说你现在活着的话和那个死掉的人是一个概念吗？那人想生出来就会死的吗？那你就把他当死人活着好了。你可以这样讲话的，对不对啊？
对对对。
你这个概念性的错误啊，理念不对啊，老以为自己对的，对不对啊？
那再去看的话，是不是自己去感受啊？我感受很开心，进去了肯定。
那当然了。
是这样。
就算人家的跟你没关系的，你住进去的话，大不了念几套小房子就没了。那是很早很早以前的，对不对呀？但是你自己的家里人死在这里边，你无论如何你
不，台长，不是我自己家人，不是。
是谁啊？
不是，就是我买房子以后，比如说就知道前面一个主人死了，但是他我不知道他是死在这个房子里还是死在医院里。
不管死在哪里，总是不好，当场一个总是不好，割一代就好一点。
哦，这个意思。
你去看好了，很多人卖房子，本来是养老院里的老妈妈，本来家里的房子，结果后来老妈妈死在养老院了。好了，这个房子卖给人家，这个人本来 A 金都不讲的，说啊，这个老妈妈在医院里后来过世了，实际上是在养老院里，你听得懂吗？
我听得懂。
还有的人就死在家里的，他告诉他啊，死在医院里，你知道的。 你进去不就倒霉了？
他是这样说的，房子里有过世，有人过世了，但是把亡人超度走了，这还算阴宅吗？师傅？
不算，
不算哈。
啊，你说啊，你说房子里过世的人在里边呢，那么已经超度
了。啊，有人过世了，但是把亡人超度走了，
啊，
还算阴宅吗？
要看时间的，一般的说一年以后了才不算阴宅。
贴了两张六字大明咒，以前不懂用来镇宅，请问师傅这样做对家里有什么影响吗？
不懂，那么现在懂用就好了，明白了吗？
啊，
镇宅不
是
靠符，
如果比如说要把它，
镇宅是靠什么？靠念经，靠能力，
嗯，
明白了吗？你把台长请到你家里去住几天的话，你看看你还要不要符咒呢？
我们念经求菩萨就好了。
好啦，
嗯，
好啦，还不懂啊？
嗯，那我们如果想把这种请下来，要念礼佛吗？
要。
念多少遍呢，师傅？
念礼佛多念一点。
几遍呢，师傅？
念礼佛，每天念。三遍，然后
是针对这个
七七七，好啦。
啊，七七七，明白了。啊，就是小房子给小房子给小房子给妖精者需要多少张呢？
七张。
七张。啊，好的，明白了，感恩师傅。下一个
住的楼层高一些更好是吗？能看到天，视野开阔，阳光足，可以这么说吗？
应该是这样，越高的话，你当然阳光足啊，视野开阔啊，那心态就开心呀，是这个道理是对，但是有时候，像摩天大楼的确是有点害怕，太高了。
32层的高楼，然后那个10楼、11、11层、15层、17层，这个4层选择住哪一层比较好啊？
哪四个号码？
10、11、15、17，一共是32层的高楼。
啊，10层嘛最好了，圆满呀。
这个问题就是，同修家住在18层，经常有灵性，念了好几波，还是一直有灵性，是跟楼层有关吗？还是说？
当然有了，叫了就不听了。你经常说你家里住了18层，人家就说地狱了呀。
啊。
啊，这还不懂啊？什么乌鸦在叫啊？
啊，对不起，那怎么办啊？他那设佛台这样子了。
对啊，你以后十八层，当然你就不要去再讲18层了嘛，好了吗？
哦，好，就是如果说人家已经说好是18层，然后我们住进去，我们也不用说是18层。
对啊，你不要说人家说你，人家问你你住在第几层啊？你就告诉他19层减一层不就好了吗？或者你说17层加一层不就得了吗？
好，感谢师傅，感谢。
所以人家说了，你看见了，18层，其实18层这个位置啊，并不是说不吉利，但是问题，天外有天，山外有山，人家不会说你是18层天的，人家都是说你18层地狱。你一说18层，人家马上就，哎呦，地狱。好了，你说18层能有买不啦？所以18层的房子，人家说买的特别便宜，你不知道的。
好，行，感师傅慈悲开示。
师傅开示过，楼层不要买4楼，那楼层应该从车库往上主算楼层，还是连车库一起算楼层呢？
人家几楼嘛，你就叫几楼呀，用不着你算的了，你不要买4楼嘛就好了。
总之他安排在4楼，那4楼我们就不要去选购就好了。
他如果4楼叫5楼，你也可以买啊。
哦。
他如果4楼不放，你当然可以买了。如果他有个4楼，你当然避开了。听不懂啊？
好。
4楼真的是有出问题的。很多事情按凶杀案都发生在4楼啊，这么巧啊，死楼啊，听不懂啊。
嗯，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也我们这里有一栋楼，好像是每次四楼都有人跳楼的。
看见了啦？
嗯，明白了，明白。
跳楼了，四楼啊？听不懂啊？
明白。
好了。
好的，好的。他们有的说店面房算一层楼，因为一直开的。有的说车库不算楼啊，因为他经常闭着。
不管了，不要讲，按照人家算的一楼二楼就算。
好好好，
好了，不要讲。
好，明白明白。
有什么好讲？又不是你算出来的，人家定的。嗯。
好的，哦，师傅，我想问一下，师傅，科学一下，就是我的，就是从师傅开始过，就说五，就是买四楼不好。我曾经没有学心灵法门，我就是买的是四楼，还是401室，我儿子家里。经常就是说不睡，还好就是出事。请问师傅，这样怎么就是从能避免一下，就这个龙图能够改善一下他这个房子的，就是说这种运程吗？感恩师傅开示。
你就在那个门的后面贴山水画呀。
嗯，好的。那么就是这个，实在没有办法，要换到那个四楼去住。这个时候，这个师傅，我们学佛念经应该没啥问题吧？
换到四楼嘛，就换到四楼了，有什么关系啊？换到四楼就死了，就是
了。师傅开始过。
啊，开始过就是说吉祥数字并不是四，四嘛就总是不是太好。但是问题换到四楼去嘛，又不是你一个了，你只要学佛念经的人，你换到不管换到哪里都可以啊。你换到医院里去，你学佛念经不是菩萨照样把你弄出来啊？傻的嘞！
哦，对，那师傅说过，欲得净土，心必须是先干净的，那就是一个道理。
对呀、啊
嗯，
关门即是净土啊，闭、
嗯、
门即是深山呐、啊嗯，心中有佛呀、啊
嗯，
常住在世啊。
问一个问题，可以这样理解吗？比如家里不是没有灵性吗？但是他一直放着百人合唱大悲咒，那这个就永远不会有灵性，是这样吗，师傅？
你放着百人合唱大悲咒，如果灵性要找你照样找你，为什么？你欠着灵性，你放大悲咒也没用，他照样大模大样进来问你要债，因为是你欠的。大悲咒放着只是阻碍那些没有关系的散灵啊，那些比方说我们说啊，外面就是碰到那些啊，这个妖魔鬼怪啦、啊，是这种类型的。如果你有鬼来找你的话，只要他是拿着地府的啊这种阎王老爷的这种发令，他照样可以来找你，没用的。大悲咒他也得是按照正规的这个路子走的，不是说可以把你欠的债也可以帮你挡走的，不可能的。菩萨不动因果，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明白了。那师傅，那比如，我们这样放的大悲咒，他们就是欠的人，会不开心吗？没有关系，没有什么关系，是吧？
没关系的，欠的不开心，也没办法，因为你比方说举个例子，对不对啊？你说我装锁，你家里一个亲人说，哎，我回来你还要装什么锁啊？我不能回家吗？你要理解，因为我装锁是防小偷的。好了。
哦，明白了，明白了，谢谢。下一个问题就是家里或者是办公室里那个24小时不是播放百人合唱大悲咒吗？
哎，
这个师傅，我再问一下，这个百人合唱大悲咒就是24在家里的佛台或者是办公室可以24小时播放吗？
轻轻的，轻轻的放，不要影响。
轻轻的啊，
不要影响。
那如果放。师傅，那如果房子里有药精者，轻轻的播放百人合唱大悲咒，灵性会不开心吗？师傅，
不会不会，他至少说不敢来了、
哦，
他就是来了也是你欠他很多的，没办法，你就是播了大悲咒，他也会来，这是你欠他的，明白了吗？
哦，
但是呢
明白明白，
大悲咒一播，一般的野鬼啦，那就不会进来了。
如果家里的那个，比如说阳气不足，都是女孩子多的话，如果是在家里24小时放那个收音机的话，有没有问题？
没问题，轻一点。如果女孩子，如果孩子觉得很听得太烦了嘛，就轻一点；不烦嘛，响一点都没关系。
你就放点音乐呀、啊，有时候。
放点音乐呀、啊， 啊，开开电视机啊都可以，但是电视机呢放不好的东西就不好。
嗯，没有人的时候可以吗？
完全可以，放大悲咒。
同修说他的那个佛台能放24小时的那个观世音菩萨正好吗？
最好叫他放大悲咒。嗯，
大悲咒啊。
嗯，
放24小时吗？
都可以，放得轻一点。
就是说像我不是原来在家里那边有一套房吗？嗯，然后我现在就等于说我在外地，那个房子我可能也就一年也就过春节回去一次，那像那样的情况下我的床上我应该怎么办呀？
没关系的，你一个人你放着就放着了，最好就是说最好就是经常放点大悲咒吧，就是人不在大悲咒经常轻轻的开着也可以。嗯，
请问入六月可以搬家吗台长？
可以，没问题。
哦，如果搬家的话，24小时播放百人和尚大悲咒，是放在哪个房间？放好呢？是卧室、客厅还是佛堂？
客厅
客厅是吧？
嗯。
还是说有条件的话，是否每个房间都可以放？
对，两个就好了。
两个就好了。
太多不叫大和尚。
一个客厅，一个客厅，一个佛堂，
嗯、
可以是吧？
对呀、啊，太多就叫交响乐了。
台长啊，就是之前就是有些同修的说法不太一样，有些同修说就是不在的时候不要放百人和尚大和那个大悲咒，然后有些同修就说可以24小时放，那么在观音堂里边佛堂里边呢，我们就是晚上的时候可不可以也放还是怎么样？
晚上可以放的，必须放。
哦，必须放啊。
嗯。
哦，好的。
嗯
嗯嗯，知道了知道了。
轻轻放，轻轻放，
轻轻放。
嗯。
哦，好的，好的。
嗯。
那么我还想问一下，这个播放这个百人合唱的这个大悲咒，是因为这个大悲咒的能量驱赶那些孤魂野鬼，还是因为播放大悲咒之后让那个气场变好，所以孤魂野鬼不敢来，还是怎么样呢？
那当然两种都有了，你为什么去赶人家呢？你家里门口有一个人站岗的话、
嗯、
谁会过来啊？听不懂啊？你佛堂里边有护法神在、
哦、
那种孤魂野鬼他就不会来了吗、
嗯、
听不懂啊？
哦，明白了明白了。
在家里放什么气场能好一点？放台长的。
放什么东西气场好一点？
嗯。
哎，放什么？放一点花。
不是啊、哦，我说放台长讲的什么东西啊？讲佛法、啊。
哦，你说放录音是吧？
啊，对呀、
啊。啊，放录音嘛，放台长讲的，放台长回答问题的也好，放那个白话佛法也好。
啊。
嗯，都可以。
上次您说不是开始了，不是那个百人合唱大悲咒，你找观世音菩萨加持了，在家里24小时播放，轻轻的放是非常好的。有的同学就问，那在家里24小时放啊、师傅的白话佛法会怎样呢？请师傅慈悲开示一下。
在家里24小时放师傅的白话佛法，师傅、
啊、
师傅就你这个不让我休息就比较累。最好不要经文呢、
啊、
它有它的能量体，明白吗？师傅讲话有时候讲弟子又蛮讨厌的，你天天晚在家里放干嘛啊？师傅在你家里，你一走掉把那个录音机开，我一个人在那里自说自话啊，你们弟子要好啊。
那把声音调低，它就这样放可以吗？这种
最好放大悲咒啦。
哦，好的好的好的，
回到家里忘
谢谢
回到家里忘记放师傅的大悲咒了，门一开，哎呀，怎么有人说话？
师傅，人家有同学问，家里的风水位是指的是进门往右转走六步的地方，还是进门直往前笔直走6步，然后右手的地方呢？这个问题。
他不是这个，不是说他的主厨，这是财运位。财运位就是进门，大概进门大概在啊在1米2米左右的地方，就是你进门的右手边，你放一个金鱼缸啦，或者你放点水啦， 贴个山水画啦，都会跟你家里增加财运的，就是这个财位在这个地方，但是你家里的主运位呢，对不对啊？啊，还是在你的客厅或者在你房间的中央，所以风水最差的就是在你整个房子的当中弄个卫生间，或者弄一个厨房，那你家一定倒霉。
就是您开示过家里的风水位是在进门往右转六步的，就走六步的地方。还说过家里的财运位也是在进门一两
米，三步到六步都可以，一两米的地方，一米以后就可以了。
哦，那是不是这个风水位跟财运位是同一个位置吗？
风水位嘛，其实讲风水嘛，就是要财呀。过去人家讲财运嘛，就是风水呀。风水目的是什么？就是想发财呀。
明白了。
但是风水位呢，是要调节整个运程的，财运位只是财，明白吗？像门进来的右手边一米以边以后的右面这个地方嘛，就是财运位呀，就有财的。
明白。
进门右手边为风水位，如果房子结构这边为墙没有东西，有说法吗，师傅？
进门右手边没有什么叫没东西啊？
进门右手边为风水位，如果房子结构这边为墙没有东西，有说法吗？
没有什么说法，贴个山水画嘛就好了。
贴山水画，山水画就可以了，是吗？那如果说进门右手边放鞋架，会破坏风水吗？
他是进门右手边的六步，应该是六步，就是走六步地方，才会为风水位。
一进门就是右手边走六步。
进门右手六步是风水位。我家一进门右手是卫生间，挨着卫生间再往里走是厨房，这个怎么办呢？
这没办法，卫生间门关起来，
贴山水画。
卫生间门要24小时关起来。
是我们现在住那房就是一直都关着的。
关起来会好一点。那个把那个风水位用金鱼啊，金鱼就是放在卫生间和厨房这块墙的当中，只能这样。
那行了，养6条可以是吧？
6条，它死掉了就再换，因为它有时候会被帮你们挡灾的。
谢谢。
师傅说厨房敞开的没有门不好，但是家里只要是有佛台，这种风水方面的事不算大事。那请问师傅，如果进门右手边就是卫生间，就是卫生间，那这种风水怎么办？
只要卫生间和厨房不要在整个房子的当中就可以的。
那进门右手边不是那个风水位嘛，然后他右手边就是卫生间，这
那就不好呀，这就不好了呀。
这
肯定倒霉的呀，没钱赚的呀。你去看看你们家里有钱没钱吗？你就知道了，还问我啊？
那有什么方法可以化解吗，师傅？
化解啊，当个屏风，屏风外面放鱼缸，然后走进去，不要用卫生间的门，先就是里外面有个门，在里边多个门，就是这样。明白了吗？
好的，明白了，师傅。
好儿子。他是2003年的，属羊的。
想问哪方面？
他也是身上有没有灵性？
他也有还有啊。
没有
啊，你们家里的风水不好真的不好。
哪里不好？哪方面不好？
房间的灵气场不好，而且呢，房间的走进来的那个地方太暗。而且你们家里那个靠右面啊，出去不远，好像是一个教堂，也不知道是个什么。
哪里？
你们家呀？你们家里出门呐？出门右边呐，过去不远有个教堂，也不知道一个坟堆啊，什么东西的？很宽。
没有，那边没有。
有一个很宽阔的地方。
右边，我们现在房子外面都在盖房子。
你自己看一看吧，我指的是你房子的右边。
房子的右边。
啊。
嗯。
你自己去跑一跑就知道了。嗯。
嗯，那怎么个化解呢？
一个贴山水画，第二每天要给房子先念经，念一遍大，要念一遍大悲咒。
嗯，
你要知道，
每天都
房子边上盖房子也会影响你们家气场的。
对呀，我知道。
嗯，
我现在就是，我现在就很就我就觉得这房子有问题。
是，
有些同修家里风水很不好，但现实情况又没有办法，是否每天可以上香祈求观世音菩萨，希望家里不好的风水不要影响到自己和家人？
是的，可以的，都可以求。
可以祈求。那这样祈求的话，他每周应该给房子的要经者多少张小房子呢？
不要乱烧，没有灵性的话，
不要乱烧，
多祈求多烧小房子，反而会招惹灵性。
会招惹灵性。好的。嗯，
有个问题就是什么呢？现在这个住宅的楼层啊，和那个一只一只的数字不好，比如说八楼的、三室的都不好。
谁说的？
是不是只能卖掉换呢？还是有没有办法解？
谁告诉你八楼不好啊？三室不好啊？
一这数字不是不吉利吗？
谁告诉你八？
是上房两厅，一房、二房、五房、九房。
你好，我以为你说门牌号码呢。是那个，你说的是那个房间里是吧？
对对对。
啊，有三房是吧？
这个
没问题的，这个可以化解的。
化解的是吧？
啊，化解。
我闺女和我说，我把它敲掉一间，不两间了吗？
啊，对呀、啊，不，他就是说，他只要把那一间不放床，他就不算不成为睡房了。
哦，
哎、
是睡房之争，那可以，我一间我做佛堂了。
哎，那就根本没关系的。
以前讲过，五房一厅是风水比较好，四房一厅就非常不好，对吗？
啊、
那这个五房包不包括书房啊？
包括。
包括的对吗？因为我们家有四个睡房，但是下面有一个书房。那么是、
啊、
这种是属于四房一厅呢，还是属于五房一厅？
应该属于五房。啊、
应该属于五房 啊,
啊。
哦，好好，那么就是风水很好了。如果是五房一厅，
你不是很好了？你已经很好了，你还要好啊？
啊，不是，我还好，我非常知足，我知道我是挺好了，是真的是很好。那可以帮我感应一下我的佛台吗？
你看看这种人自私不自私啊？
啊，是是的，那就不看了。我现在就在佛堂里面跟。
好了好了。
啊，好的。
我跟你说，叫你妈妈要当心，其他都蛮好的。
啊，我妈妈你都看到了。
啊。
哦，这么厉害啊！
我是帮年纪的人、大的人看的。你们越要我看，我越不看。你不讲的话，
哎、
我就叫看。
我真的很好，我不需要看。我没有叫你要看，我每次打电话我都不问我自己，都是
嘴巴少说话。
老人家的。
嘴巴少说话，呱呱呱呱呱呱。
我明白了。
好听啊。
以前你就跟我讲过要嘴巴少说话，
好了，
知道了，
嗯，
非常 lucky，、
嗯、
又给我打通了，我开心的不得了，
再见
、啊，谢谢你。
我想询问一下，就是以前你讲那个什么房子的那个三个房间、四个房间的那种房子是不好的，对不对？
房间不能太多，不能太大，房间太多太大的话，家走衰败之象，听得懂吗？
哦，那这是我们现在新加坡买的是那种 HDB 啊，是那种 housing box 的那种、就是三个房间、四个房间、对吧？
这也没关系啊，如果你家里有人就不没有关系，如果家里没人就有关系。
哦，就是说如果四个房间全部房间有人住就没关系。
那当然没问题，但是呢，过去讲的就是说三个房间、四个房间呢，就是说不是太吉利，听得懂吗？
哦，所以好像在我们这种城市里面的那种三个房间、三个客房、四个客房的没有关系的，
应该没问题的。我告诉你，你只要学佛，风水就对你拿你没办法；你不学佛，风水就搞你，听得懂吗？
哦，
你想想看，有菩萨来的，谁会搞啊？听得懂吗？
没有，因为我是现在买的，他要到明年才拿锁匙，但是我拿的那个福祉是四个房间的，因为我以前听过你的那个，
对，
你讲三个房间、四个房间是不好的嘛，所以我就在想，那新加坡的福祉最少不是三个房间、四个房间的嘛，
那不是
吗？那怎么办呢？不可能，
没怎么办，没怎么办，自己一定要放佛台就没事了。
哦，就要放佛台，到时候请一个佛台就可以了。
就是这样。
是不是不太好？有这个说法吗？
这个过去我都讲过的， 房子大，家里人住的少，人气不旺，走衰败之象，房子要适中，一个人五六个平方差不多了，七八个平方最好，十个平方以下都过得去。比方说你家里三个人住三十个平方以内都问题不大，三十个平方以外不要超过五十个平方六十个平方就可以了，明白了吗？看过很多电影了啦，那种鬼片呢、啊那些蝴蝶梦啊，啊，这个窗户自己会关了，风一吹了，窗帘摇上来了，一个人在这里，一会儿这里跑跑，哦，吓死了，一会儿跑到那里吓死了，这还看不懂啊？衰败之乡啊，房间太差，人气不旺嘛，鬼就来了呀，这还不懂啊？
师傅以前开示过，不是说不要住太大的房子吗？但是现在有的同修已经住的房子比较大，有什么办法可以化解那种大房子的气场呢？
多贴山水画，多念经，房间里面多放大悲咒。
哦，好的好的，嗯。
我下一个问题，你看，请问师傅，家里房子太小，是不是也会影响主人的心情，会容易吵架呢？
那当然，
太小
那当然了。那
哦，怎么讲究呢？从玄学上，
那很简单的，空间呀。空间呀，空间产生人的思维呀。你在小地方长大的，你就是小地方的小思维呀。你在海边长大的，你在山林当中长大的，他的思维就很大的。所以现在胎教就拿一些山谷的空旷的回音啊，大海的声音啊，放在母体的这个肚子外面，让孩子听啊，孩子听了之后出来之后，孩子的气量就会很大呀，就是这样。房子太小的话，你空间小啊，你从物理学上来讲，对不对？你整个的视野就小了呀，视野小，你心情就小，你就想不开，你就会烦恼。你在旅游的时候，你看见这种高山名川、大海的时候，你是不是心情特别愉快啊？
是的，确实是这样，确实是这样，
就是这样啊，明白了吗？
哎，就是啊，就人家和你在卖的时候去看看大海，就是这我师傅刚才讲的。
哎，对呀、啊，
那师傅啊，你看夫妻两人有一个孩子，如果他这种你说这种空间来说住的房子，应该多少平为宜呢？一般来说是。
一般的，你只要住的稍微舒服一点吧，你一个人至少要五六个平方吧，最少吧，我想，空间的至少五六个，三个人们，你说个再小，你一间房十五个平方要吧，一个客厅，对不对啊？
明白。
有个同学他在家里边，那个锁大门的时候，他门的颜色，大门的颜色应该做成什么颜色啊？
大门的颜色不要黑色，大门的颜色只要淡色，好了。
淡色。啥样的淡色都可以是吧？
啥样的淡色？有这种像人家那种桌子的这种一条一条条纹的那种，淡咖啡色的这种。就是像人家家具那种颜色。
哦，那他现在想用那种铝合金做的，就是那不锈钢，它是那种颜色，不可以吧？
不可以，不锈钢做大厨啊，脑子坏掉啊！
不是做大门圆形的大门
啊，那可以，没办法，可以做。
啊？
可以做，没有办法了。
啊，可以做不锈钢大门是吧？
做完之后油漆一下嘛，好了。
啊，油成淡色、淡黄色的或者其他淡色都可以，桌子那种颜色啊。
是的。
好，谢谢关心，不客气，谢谢台长。
师傅想问一下，如果是别墅院子，围墙的门用什么颜色的？
一般的围墙的门。就是也是比方说淡颜色比较好，凡是门啊什么东西一深颜色的话就比较困难重重啊。那你说看
深颜色，哦，知道，听到了。
我就问你一句话， 你要是房门是铁的话，你是不是困难重重啊？铁门嘛，就是人家说装个铁门就像装个监牢里边的一样啊。
哦，知道了。
啊。
啊，第二个是第二个同修呢，之前您说他那个家里佛胎不好，他现在换了一个房间，他是81年属鸡的，麻烦您看一下他佛胎怎么样。
嗯，可以，很好，现在。
可以了哈。
现在很好。
他家好像风水。他家好像风水不太好，他那个大门跟那个电梯大门正好是对着的。
嗯，没关系。
这有没有办法破解呢？
贴在门背后贴个山水画嘛，好了。嗯。
是那个大门的外面的那背后贴一个山水画就可以了，
对，
是吧？
就是朝家里里边贴。
啊。
嗯。
朝家里里面。
啊，不要贴到外面去，贴到外面去，人家会知道的。嗯。
啊。就是那个正门的那个大门的里面贴一个山水画。
对对对对，嗯。
好的，
好，
那这中间还用摆什么富贵竹吗？
啊，不要不要，嗯嗯。
啊，不用摆富贵竹。
哎，没关系，这个山水画很厉害的，山水画要是台长开过光
的，
是真开过光的，一定很厉害，嗯。
好的好的。
好吧。
那谢谢您台长，辛苦了。
再见啊。
日本，你就是日本同修那边，就是说很多家门。很多家门口墙上钉上户主的姓，例如山口、山下、小野，从这样的学习角度可以吗？有什么不妥吗？
那当然不好了，当然不好了。
哎、
当然不好，那是过去啊，这个是古时候啊，很多人啊为了表明，就像现在弄个名片一样。啊，这是谁的家？这是谁的家？这样的话呢，有便于大家相互督促监督。这样的话呢，就是这个家不能造业了，不能做坏事了，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明白了。哦，谢谢师傅的，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
用现在的话、
师傅下一个，
用现在的话嘛，叫暴露隐私了呀。嗯，
暴露隐私啊。哦，明白了，明白了。
嗯，师傅。就是曾经说过，就是房子在马路边上不大好，容易破财。那请问师傅，就是房子的后面，就车库和房子的后面是马路，房子的正门不冲着马路，那这样的情况下是否会有影响呢？怎么化解呢？
那就好很多，后门对着马路没关系，前门对着马路就是犯冲杀。
哦，好的，嗯。感恩师傅，
会把你家的财运都带走。
就前门肯定是不好，后门的话就好很多哈。
对呀、
啊。那、啊、就是说，如果就是说在楼上，就是说在那个给，就是那个房子装修，尤其是那个瓦片，应该有，就是说想那个刷那个油漆，需要什么颜色好呢，师傅？
红的砖也可以啊。
红的砖，就是说红颜色，就是说刷成漆，刷成红的可以吗？
啊，红房子的话，过去说有保护呀。
啊，红房子的话有保护。
过去人家不是说朱门嘛？
嗯。
朱门嘛，就是有钱家里的，就是朱嘛，就是以红色的呀。
嗯嗯嗯。
对不对啊？
对对对。
就是。
好的。
所以这个就是要红的，要么你就啊，像一般的你这种瓦片的颜色。
好的，好的，
不这么引人注目了，但是
好的，
红的比较引人注目一点。
嗯，有的房子很暗，那是就是开窗好还是开个天窗好？开天窗是不是不太好？
开天窗不好，只能开窗户。
啊，
朝天上开的东西都不是太好，为什么？有点麻烦。
那不是可以？是不是可不可以跟天上接气方便点？
那我问你啊，乌云呢？鬼呢？
嗯
啊，你以为啊，他们会飞的？然后下雨呢，打雷呢？
嗯
啊，那不好的气场呢，在上面跑呢？
嗯，
照样往不往你家？
就是请教一下风水上的问题，就是家里面的天窗很大，是在那个楼顶上的，天窗很大，会对家里面有影响吗？
有啊，有影响的，嗯，天窗太大的话。你说说看，过去人家说开天窗是干什么，你知道不啦？不好的呀，听不懂啊。
哦，那以后有机会的话，那要封住对吧？
不要封住啊，就弄个帘子吧，好了，花点钱。
好。
弄个帘子把它拉起来嘛，平时啊。不好的，破财，主要是破财呀。 你说说看你，你说说看你头顶上弄一个洞的话，你说你什么东西留得住啊？
哦，
你房子不就是你的家吗？
那个、
家不就是这个房屋顶不就是像你的头上一样啊？你头上开天窗的话，过去人家说打人把你头打爆了就叫头上开天窗呀、啊。你说说看你房顶开天窗、哦，你怎么会不倒霉啊？明白了吗？
那拿个那个帘子一直遮着。
对呀、
啊，就会稍微好一点。
遮着或者人家稍微有点条件的话，经济条件嘛，有一种电动的，就可以吱，可以把它拉开，吱把它关上那种。啊，没条件嘛，就拿个帘子把它封起来嘛就好了。嗯。
啊，好的好的。
嗯。
那打水窗就是为了采光才开了这样一个小的天窗。
所以最好嘛有帘子呀，想采光的时候把它打开，想关掉的时候把它弄掉。它也不是说完全不好啊，明白了吗？但是这个方位不是太好了、
啊，
开在顶门上总不是太好。那个地方叫天灵盖啊，那个地方是房子的天灵盖啊。天灵嘛就是天接天灵的地方，那你接得到天灵是最好，你接不到天灵的话，你不鬼就进来了。
嗯、哦，我知道了。
啊，过去很多人家里古色古香的房子上面就开这么个天窗，就老闹鬼啊。
还有一些问题，想问一下，那屋顶上办公室开在屋顶上，我们找到一个屋顶上的办公室，这种好吗？就是一个平顶。然后加盖的那种房子做办公室，
问题也不大。加盖的办公室只要是正能量的，你供一尊佛的话，可能更容易佛光普照吧。嗯。
哦，那屋顶也可以种种花，做花屋顶花也是可以的，是吧？
当然了，你只要不热就好了，不要太热。暴晒的话嘛，当然就太热了也不好啊。对不对啊？
嗯，那师傅问题、
啊，
就是在家里的地板，如果是大理石是或者是石头的，阴气比较重，会影响身体健康或者运程吗？除了铺地板，念大悲咒，请问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化解或者调和？
那很容易的，第一要看大理石的面积有多大，小的无所谓的。
啊，那全部都是。
全部都是，如果家里很大的话，上面要铺地毯，好了。
如果不方便铺地毯呢？
不方便铺地毯，有机会就弄木头，换地板。如果不方便铺地板，那你就老样子，那就是打着灯笼，外孙打灯笼，照旧。什么叫地基阴啊？听不懂啊。
地基就是房子的地基
啊，
比较阴，有什么办法改善？
啊，地基阴嘛，铺木板呀，地板呀。
铺木板就可以了。
啊，铺地板嘛就暖了呀，嗯。
啊。
地板专用仿玉的那种纹路做那个瓷砖，就是仿那种大理石的那种纹路的瓷砖，
啊、
这样子的。可以吗？
可以啊，你要是觉得阴气太重的话，你可以上面再铺地毯呢。
哦，可以铺地毯。
啊、
嗯，那玄学上面如铺地毯的话，这个是有什么讲究？
铺地毯暖呀，铺地毯因为它有毛呀，毛嘛它是属于温暖呀，温暖的话嘛就是属于阳呀。那么瓷砖是属于阴呀，因为它是砖呐，是地呀，是水泥呀，是地呀。所以你要是觉得太凉的太阴的话嘛，你就铺块地毯在这个地砖上嘛，你不就是阴阳调和吗？
哦，懂了，感恩师傅讲了就明白了。
啊，
因为看很多装修的，他们也都很喜欢铺这种地毯，确实有感觉，看上去没比不铺地毯的会好很多。
哎，对呀、啊，铺地毯的话嘛比较温暖一点，但是全部铺地毯的又太毛茸茸了，觉得不舒服，明白了吗？
啊、嗯，对的。
我就师傅讲过，竹子的竹子布做家具不太好，那请问竹子可以做地板吗？
竹子做地板也是可以的，因为它属地气的嘛，因为它是从地上长出来的嘛，做地板是没有关系的。
哦，
刚刚有一个人说竹子做骨灰盒。你看连你都要笑了，他还来问我可以不可以，我跟他说叫他拿月饼合作。
感谢师傅慈悲开示，因为人我们人间有时候真的对于这种玄学的东西还有佛法知道太少，现在人真是破解了。
对呀、啊、你说可怜不啦，所以你说要不要师傅出来这么帮助大家了，懂都不懂的，一些传统的礼节都不懂，一些什么样叫倒霉，在家里什么样倒霉的东西不能放他都不懂，那古董放过头的话你家里必定阴气太重啊，这都不懂啊，很多人很可怜、
嗯、
脑子坏。
对对对，
同修家中的院子整个地面都是用玻璃做的，下面是鱼，然后有花草，这样对风水有影响？
那当然，这个绝对是，这叫什么风水？叫碎风水，碎掉的风水。你没有着落啊，你地上没有着落啊，你可以有一间房间可以这样，你整个家里这样，你全是虚的，你踩在水上。你过去你看风水，如果这个人家里只是一辆车，或者在渔船上生活的，永远的生活在渔船上的，你看哪个富的？
哦，
你看看这个破渔船一辈子。
就家里面的院子。
啊，院子里好一点，院子好一点。
哦，稍微好一点。
哎，好一点。嗯，最好是、
哦、
最好
是这样子，
房间里睡房什么弄这个绝对倒霉的，讲都不要讲。
哦，好的好的，我明白了。
师傅，就是同修们在建房子时，外墙顶和外墙壁用什么颜色比较好呢？从玄学上您开示一下吧，师傅。
外墙顶和外墙壁什么意思啊？没听懂。
就是颜色，就是建房子的颜色。
啊。
外墙顶和外墙壁用什么颜色比较好？
啊，白的咯，白的比较好。嗯。
啊，白的比较好哈。哦。
奶黄色，就是基本上偏白的要，因为跟太阳颜色要接近，就比较适合于这个啊生存。啊。
哦，明白了，明白了。
啊、
嗯。
是以前听您的录音啊、
嗯、
就是有人说那个蓝色的墙不是很好、
嗯、
我现在家里很多墙是刷的蓝色绿色的，就是我就想知道一下这个蓝色是怎么个不好法。
哦，蓝色不好，蓝色冒阴光，阴气重。你去看看澳大利亚警察，你看香港的警察，还有那个英联邦国家那些警察，全部用蓝色光的，蓝色属于阴光，明白了吗？看了都让人家发怵的，嗯。
啊，那个。
听懂了吗？
这蓝色不是特别深的，可以也不知道。
钱不好。
也不好、啊。
哎，这个钱不能省的，去把它弄掉。嗯。家里弄的蓝色的不好的，嗯。
啊。
听不懂啊？
我不清楚，因为我是那次听您的录音，我就说他有一个人问说蓝色的墙不好。
那当然了，我就问你听不懂啊，你当然都弄掉了，你不弄掉的话不行了呀。
啊，那就是因为老家就是在我老家的那个哥哥在建房子，就是刷那个墙壁有要刷什么颜色呢？就黄色还是红色比较好呀？
当然黄色了，红色了，你们家开红灯啊，全是阻碍。
哦，黄色是吧？
红色不能乱用的。
嗯，
明白了吗？红色很多时候它代表着一种啊，就是热情啊，代表着一种啊血脉膨胀，代表着一种人的啊一种精神领域当中的一种啊，我们说一种提升啊。但是呢，正因为这些的啊提升，才会阻碍那些不好的东西。所以红灯为就是代表啊，把你停掉，阻碍你。比方说，不能让车开过来了，它就红灯，对不对啊？
嗯嗯嗯。
你当然黄也不要很黄的，家里面就奶黄色嘛就好了。
哦，奶黄色是吧？
奶黄色都太深了，淡奶黄，
嗯、
很淡的那种。嗯
嗯，好好，谢谢师傅开始。
刷室内刷墙嘛，就是我们居室里面刷墙，颜色最好是。淡的奶黄颜色，
对，
但有些就是小青年比较喜欢哦，很亮这种颜色，就是家里的墙面刷的就是蓝的、黄的、红的这种东西，有是可以这样吗？就是有些房
都可以
漂亮的就
淡一点就
好了，
淡一点都可以，都可以的，嗯。
有区分的是什么？一定要暖色调或者冷色调吗？
对对对，暖色调比较好，嗯。
啊，
好吧，不要花花绿绿的，花花绿绿不好。嗯，
啊，还是以暖色调为主，淡淡的白色。
对对对对对。
啊，
同学问，客厅的墙壁四周能贴瓷砖吗？有点反光，好不好？
嗯，不是太好。嗯，
哦，
不是太
好。
好
的。
嗯，因为你去看好了，凡是不干净的地方就是贴瓷砖的。家里房间里吃瓷砖是属阴的。
哦。
明白了吗？
对对对，一般卫生间贴，对对。